延续上一期讲到朱熹的父亲朱松，在他病重之时，把年少的这个朱熹托付给了他们，也就是武夷的三先生胡宪、刘勉之跟刘子辉。这三个人呢，因为呢都是洁身自守、超脱世俗的饱学儒士啊，高尚其士，高道其行。刘勉之呢，他弃科举，隐归隐，杜门高卧。然后这个刘子辉啊，30岁呢便习隐平山，无意在这个官场之中。而胡宪呢，由太学归居故山，靠这个耕田卖药为生。他们三个人呢，共同铸造了这个朱熹清高淡泊的这个处世风格啊。因为南宋的屈辱啊，导致了他们不容他们独善其身，所以他们三个人都怀有一种抗金报国的热忱，大义极贼的忠愤。可是呢，因为靖康之变啊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能够退隐起来。那当时呢，其实朱熹啊，他博览群书啊，这个也对于佛学、儒学等等都非常的用功，无所不学啦，禅啊、道啦、文章啦、楚辞啦、诗啦、兵学啦等等，他都学习，非常的博杂。那他在15、16岁的那个时候啊，因为朱熹他读到了一个北宋学者叫做吕大林，他所写的《中庸解》，非常的有感触，所以呢，他就因为吕大林他本自这个程颐跟张载的人性论啊，让朱熹原本这个非常自卑的寄人篱下的这个孤儿豁然领悟，他不应该自暴自弃，因为父亲朱松把他托付给了这个三先生啊。可是他觉得说他这样的孤儿的生活，他其实心里面也不是那么好受，所以他自己透过读书看到了吕大林写的《中庸解》以后，他觉得呢不应该自暴自弃，所以他就更加的努力，所以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勇猛精进的，所以他就写下了一篇不自弃文、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一篇文、叫做不自弃文。他发挥的这个吕大林、这种不自弃的思想说，那我就大概念一遍给大家听。夫天下之物皆物也，而物有一节之可取，且不为世之所弃，可谓人而不如物乎？哇，这一段讲的就是说，物跟物啊，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取的，而且呢，它是不会受到世间所抛弃的，更何况是人呢？这个朱熹他非常的点名，直接提到不可放弃自己啊。在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们的家庭我们不能够选择，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突如其来的打击，甚至是困顿，可是不能够放弃。求学的路也是一样，你要面临到很多的一些旅途上的曲折，可是必须要奋力一击啊，慢慢的走过去，人生才是能够有经历，你才能够有动力去面对这一切。那盖完如石而有公欲之用，独如腹而有何药之需，奋其会矣，失之发田，则五谷赖之以锈蚀，灰既冷矣，必至洗碗，则衣裳赖之以清洁，食龟之肉假可以也，男人用之以沾黏，食鹅之肉毛可弃也，同名缝之以欲裂，推而举之，累而推之，则天下无器物矣，今人而见器矣，特其自器耳。好，这里讲的就是说，这个好像这个顽石啊，你不起眼的东西，可是它可以攻玉之用，它可以打这个玉啊，很硬的东西。那毒如腹呢，就是毒药啊，它也有可以中和的效果，以毒攻毒啊，这种感觉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毒药，甚至是更毒的东西，它都有一种药的疗效。那这个粪啊，也就是我们的排泄物、它可以拿来作为耕田的肥料、也是有它的用处。而且五谷呢，依靠它可以长得饱满。所以呢，其实不管是很脏的东西，甚至是毒药， 它都是有它的一个用处。好像就是这个龟甲一样，人家把这个乌龟的肉吃掉以后，这个龟甲南方的人用来占卜啊，用这个龟甲来占卜它的吉凶祸福。而且呢，吃下来的鹅肉，它的毛可以用来这个缝补这个东西，所以天下其实没有任何的东西它是可以放弃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段话，其实朱熹他对于人生的追求以及自我的要求，其实他就是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，也就是不放弃。那这篇文章是朱熹他生平流传下来最早的一篇作品，可以看到他因为师奉这个三先生啊，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胡宪、刘勉之跟刘子辉这三个人，也就是影响这个年少时期朱熹他的文笔还有思想的一个转换。那其实朱熹他在后期以后，他其实是接触到了佛学，甚至是刚刚有提到的无所不学啦、禅啦、道啦、文章主持、兵学、他都去学习，非常的广泛。所以年少时期的他就是抱持着一个不弃、不放弃自己，不自弃，而且呢让自己在未来的理学基础上奠定了一条广大的路。